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进入2017年教会讲坛呢，就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将会用6个月的时间一起去研读诗篇。诗篇的写作的时期呢，大约呢是公元前1000年至到公元前500年之间。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研读一本几千年前写成的诗集呢？对今日的我们又有什么的关系呢？诗篇原本就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土文集，有些呢就是敬拜的时候用，有些呢就是节期的时候用，又有些呢就是去到圣城朝圣的时候用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诗篇仍然是诗人被上帝启发而写低的，所以亦都是上帝的说话，而上帝的说话是有永恒的意义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读诗篇最简单的答案。但是不单止是这样，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解那里，他都指出诗篇是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怎样赞美神，怎样向他祈祷，还有怎样生活。一阵间我会和大家详细看一看这几方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在这一刻，你的灵都是打开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是渴求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是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加能够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与你相遇，因为你就是那位将宝贵话语赐给我们的主。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有个故事呢就是这样讲的，有个弟兄他离开了世界之后呢，就去到天堂的门口，就排队就等入去天堂，就使徒彼得和一班的天使呢就在门口那里就去分派天堂的地方呢，就给这些排队的人进入。那条队都挺长的。这个弟兄呢就 听到了使徒彼得呢是问每一个人同样一个的问题。那问题呢就是是哪一个的牧者讲到去喂养你的呢？那他们答了之后呢，使徒彼得呢就会话俾佢听，你住呢度啦，咁住嘅地方呢有啲呢就大啲嘅，有啲呢就细啲嘅。咁但呢个弟兄都唔係好明究竟係用咩原则係去分派呢啲地方嘅呢？咁轮到呢个弟兄前面嗰、那个又係同样呢个问题，係边个牧者嘅讲到去喂养你嘅呢？咁佢就話我返英國嗰間嘅 All Souls Church 嘅，所以我多數呢都係聽斯托德牧師John Stott 佢嘅講道，係佢嘅講道喂養我嘅。咁使徒彼得就話好嗱，你呢就去嗰度嗰個嘅兩間房嘅 apartment 嗰度啦，咁呢度就係你喺天堂嘅居所啦。咁到呢個弟兄又係同樣嘅問題，咁呢個弟兄就答我返堅浸嘅，我多數都聽楊牧師講道嘅。咁呢個使徒彼得呢就話咁不如呢你見唔見到山上面呢嗰間大屋有10房嘅，嗰度呢就係你天堂嘅居所啦。今次呢連彼得身邊嗰個天使呢都唔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分的呢？于是个天使就问彼得，为什么史托德牧师喂养他的时候，那个人呢就现在住两间房 的 apartment， 这个呢你就比他住间这么大的屋呢？彼得就答他， 哦，因为他听到的时候他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了，现在呢就要给他享下福了。我相信当我们打开主的话语的时候，一定不是受苦，一定是享福。无论哪个人讲，只要是神的说话，我们都会是享受的。诗篇是一卷很独特的书卷，圣经的书卷绝大部分都是上帝同人讲说话，唯有诗篇是以人向上帝讲说话为主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一个人无论他落在什么的境况里面，都可以从诗篇那里找到一些的说话是满足他们的需要。举个例子，美国911的惨剧发生了之后，在11月和12月美国的讲道的杂志就刊登了三篇诗篇的讲章，提醒基督徒是怎样去面对苦难。有一段的时期呢，中国的基督徒呢是很缺乏圣经，那就有机构呢是运圣经去中国那里。那这个机构呢就问那些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说，如果在66卷的圣经书卷里面我只能够送一卷给你，你会选哪卷？他们的回答就是诗篇。不是说他们否定了其他圣经书卷那个的重要性，而只是反映着诗篇是能够帮助到他们面对他们现在生活上面那个的挑战。我不知道诗篇有些什么经文是最触动你的，又或者有没有一些诗篇的经文是你生命里面一个的里程碑，甚至是改写了你的生命故事？对我来讲真是有的。诗篇37篇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节经文就是上帝呼召我进入全时间侍奉的经文，我将它摆在我的办公室，我经常望着它，因为这节经文是改写了我的人生下半场。为什么我选诗篇呢？诗篇帮助我们去亲近神，诗人同我们有着同样的性情，面对类似的遭遇，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那里去学习怎样向神祈祷。我们可以是向神倾心吐意这样去祈祷的，因为诗篇所记载的是诗人他们在面对人生不同的境况当中，怎样向神表达失望或者盼望，向神表达恐惧或者倚靠，向神表达咒骂或者颂赞。你说诗篇有咒骂人的吗？你估有没有？你看看就知道。这些是人很真诚的内心的感受，都可以向神是倾心吐意地说。在2008年洛杉矶一间教会有70几位的姊妹用了9个星期去研读诗篇，参加的人都说最得益的就是他们从诗篇那里学到怎样祈祷。其中一位的姊妹就说，他说这个的课程给我知道了，我什么都可以跟神说的，无论是愤怒、忧伤、激 动，甚至我对神的不满和埋怨我都可以告诉神。他说现在我和神的关系比起以前是亲密了很多，因为我可以很坦诚地和神相交。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经历了去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讲坛的祈祷系列，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亦都看过 War Room 这一套的关于祈祷大能的电影，心里面是很受激励。我盼望就是上帝能够继续燃点我们祷告的心，所以我就决定是用诗篇继续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操练怎样祈祷，愿意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能够得着复兴，教会亦都能够得着复兴。诗篇第一篇的第一和第二节，刚才主席读过，强调的就是神话语那个的重要性。耶和华的律法你们要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但是刚才我讲过，诗篇全卷都是祷文集来的，所以其实诗篇第一篇所强调的就是读经和祈祷是连结在一起的。读经是能够强化我们的祷告，甚至有人认为呢，诗篇第一篇的重点就是人不会有好的祷告的生活，除非他是愿意常常的去诵读神的说话。诗篇第一篇亦都教导人离开罪恶，因为罪是拦阻人去亲近神。盼望我们一起进入诗篇这个的旅程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操练祈祷，更加是加强我们对神话语那种的渴求，藉着读经祈祷我们去亲近神。如果我问大家，你认为圣经里面最实用的一卷的经卷是哪一卷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样答这个的问题，当然答案是很主观的。不过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答圣经最实用的经卷是雅各书，因为他们认为雅各书所写的是很实用的。如果我告诉你们，圣经最实用的经卷是诗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瞪大眼望着我，就让我讲一下诗篇那个的实用性是在哪里。第一点，诗篇是回应着人生意义那个的寻找。在现实里面，每一个人都在找着人生的意义，每一个人都在问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神的，究竟神是怎样的。诗篇是能够给到他们答案。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就好像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等，都有一条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什么呢？这条主线就是敬畏上帝，指出人的生命如果是没有上帝的话就没有意义。诗篇的十四篇第一节那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智慧书里面所讲的愚顽或者是愚昧或者是愚妄人，不是讲的那些愚蠢的人，不是讲的那些 IQ 低的人， 圣经里面讲的愚顽人或者愚昧人呢，就是那些在心里面已经认定了是没有神的人。而诗篇告诉他们是有神的，就好像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那里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敬畏上帝，然之后我们先至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你说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的时候，就不要说诗篇四十六章第十节，因为诗篇是没有章的，诗篇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一首诗来的，所以你就应该说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第二点，诗篇是除去人对上帝错误的看法，而其中一个错误的看法呢，就是如果我信了耶稣，如果我跟随上帝的时候，我就必定凡事顺利的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都有没有人是会这样想，信了耶稣就掂晒的了，凡事顺利的了。我们发觉诗篇话俾我哋听，唔系咁样嘅。嗱，我同大家从第三篇睇到第七篇，我哋睇下诗人点讲。第三篇嘅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系咪凡事顺利？唔系，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都会遇到有俾敌人攻击嗰个嘅时刻。而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刻。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诗人那种的心情是怎样？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困苦当中，他是向神呼求，神啊，求你怜恤我，你听我的祈祷。第五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叹息。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译，就是顾念我的心思，但是新译本的翻译是更加贴近原文的，英文的翻译是 groaning。 诗人那个心情其实 是 很痛苦的，他是在叹息的，而他就跟神说，神啊，求你顾念我的叹息。第六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也不要在列路中惩罚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跟神祈祷，可能你犯了罪，你得罪了神，你就跟神说，神啊，求你不要在路中你责备我，你惩罚我。去到第七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诗人是呼求神，神啊，你救我，我现在遇到那个的环境，我被敌人是追赶，求你救我。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向神一种的呼喊。或者你会这样问，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祈祷的吗？为什么不得？诗人这样祈祷，就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些的境况就是他所面对的，所以他就从心底里面向神是发出呼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诗篇那种的实在呢？诗人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就是我们今日的挣扎，诗人在心灵里面发出的呼喊就是我们今日发出的呼喊。在接下来的日子，我盼望藉着 讲坛，藉着小组查经和灵修的配合，我们一起去默想，去研读诗篇。我好相信上帝必定会在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同的环境当中，是向我们讲出适切的说话。第三点，诗篇是能够给人很大的鼓舞。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特别是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人说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整个旧约里面最为人熟悉的经文，在历世历代都给到人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舞。另外诗篇121篇我们都熟悉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节经文亦都曾经给很多很多的信徒很大的鼓励。跟大家看看诗篇第十三篇，请大家读出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诗人那种的心情，那种痛苦的心情？短短两节的经文用了四次，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Lord? 你不理我要去到几时呢？你让敌人压制我要去到几时呢？心里面那种的困难，那种的痛苦。但是当我们一看下去的时候，去到十三篇的第三至到第六节，我们就见到诗人他能够将痛苦化为喜乐。第三至到第六节那里就讲，诗人就说，神啊，你令到我眼目光明啊，你开了我对眼，你话俾我听，只要我系倚靠你嘅慈爱嘅时候，我就能够系向你歌唱。嗰种痛苦嘅心情系化为一个喜乐嘅心情。诗篇十三篇就系咁样能够俾到人系有激励。第四点，诗篇咧系能够俾人一个是可以跟随的一个的生活的模式。如果我们看第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那里就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跟其他人比较，神啊，为什么这个人分明不是正直的，但是他却是好像很顺利这样。我是跟随你的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要面对这样的困难呢？当你一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心怀不平，你就会生出嫉妒。诗篇怎样教导我们呢？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当你看下去的时候，三十七篇第三至到第五节那里就说，你要信靠神，以神为乐，将你的事交托给他，你倚靠他，这样你的道路就能够是正直，你就能够是完全。这个就是诗篇怎样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帮助人是发挥那个的力量，去面对每一个的 痛苦，每一个的困难，每一个的不公义、不公平的境况。有个老师呢，就教一班的小学生，一些很简单、很基本的，教他眼耳口鼻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个老师就问啲学生，佢话：如果你冇咗个口，咁会点呢？咁啲学生就话：如果我冇咗个口，我就食唔到嘢咯，讲唔到嘢咯。咁老师又问：如果你冇咗个鼻，你会点呢？咁啲学生就答：如果我冇咗个鼻呢，我就唔能够呼吸啦。跟住老师再问：如果你冇咗对耳仔，你会点呢？咁有个学生好快就举手，佢就话：如果我冇咗对耳仔呢，我就唔能够睇嘢啦。吓，老师话：点解呀？你冇咗耳仔唔能够睇嘢？咁个学生就答佢，佢话：嗱，我戴眼镜㗎嘛，我冇咗耳仔戴唔到眼镜，我咪睇唔到嘢囉。如果我哋冇咗诗篇，如果圣经冇咗诗篇，将会系点呢？我相信冇咗诗篇，我哋就失去咗好多好多能够帮助我哋喺现实环境里面面对挑战嗰种嘅力量。简单嘅，我介绍一下诗篇嗰个嘅结构。150首诗就分做五卷，你打开圣经都会系咁样分噶啦。就譬如第一卷就系由诗篇第一篇去到41篇咁样，如此类推。但系我哋要问，点解圣经咁样分嘅呢？原来是有原因的。这种的分法呢，是源自呢，是诗篇在各卷结束的时候都用了颂词 doxology。 颂词是什么呢？颂词就是祭司的祝福和民众的反应。举个例子，在第一卷的结尾那里，就是诗篇41篇的13节，那里就这样写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个就是祭司给以色列人那个的祝福和以色列人那个的回应，这个就是个颂词。所以如果你看第二卷的72篇的第19节结尾那里，或者第三卷的89篇第52节，或者第四卷的106篇第48节，很容易的，你回去看看，原来每一卷的结束都是用颂词来做结束的。卷一至到卷三是以哀求为主的，而卷四和卷五呢，就以赞美为主的。所以其实诗篇那个的编排呢，就是由哀求是迈向赞美。就算是被视为150首诗里面全卷最悲惨的一卷的一篇的诗，第88篇亦都提到上帝的慈爱信实，他行其事。生命纵然是有痛苦，仍然是有值得赞美的事。我们看一看这卷书的开头和结尾。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就是整卷书的序言、引言。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开头的字呢，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怎样？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有福的人，当我们看到第二篇的最后那一节，就讲到凡事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的序言呢，是从有福的人开始，去到有福的人是结束，就包含了整个的序言。嗱，福这个字呢，在智慧书里面是跟智慧呢是有关系的，是相连的。有福的人即是什么人呢？有福的人即是有智慧去做出正確选择的人。上帝其实比你比我都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去选择做一些的事，我们可以去选择不做一些的事。而有福的人就是有智慧去做出正確选择的人。从一个更加阔的角度去看这个的序言，诗篇第一篇是尊崇上帝的话，诗篇第二篇就是尊崇尼赛亚。我们知道尼赛亚就是耶稣，就好像两道门是打开了整卷诗篇那样，并且是点出了诗篇的重点，就是在神的话和在尼赛亚那里。诗篇的结尾146至150篇呢，就是赞美诗，作为整卷诗的结束。很明显的就是希望读者能够明白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不停地去赞美上帝。我们只能够在这六个月里面是揀出其中一些的诗是来读，但是怎样揀呢？方法呢，大致上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按住那些诗的种类来揀咯。这些是赞美诗，这些是认罪诗，这些是尼赛亚诗、君王诗，又或者我们熟悉的诗篇第120篇至到134篇，这15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去朝圣的时候，去圣城的时候所用的诗篇。那我们可以将它归类，然之后我们就一起同一类的，我们就一起去研读。但我决定不是这么选，我用另外一个方法选。我们是一间锐意建立主门徒的教会，我期望藉着诗篇，我们是能够深化门徒对上帝的敬拜，而跟着这一方面我们去选。诗篇是关乎门徒对上帝灵里面那个的敬拜 spiritual worship， 而敬拜就是关乎人对上帝那个的信心。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的上帝，你对他的敬拜才是能够更加有根基。所以我们问呢，就是我们怎样是能够建立门徒对上帝的信心呢？我选了六个的主题：看见上帝的荣耀，聆听上帝的声音，发现上帝的信实，认识上帝的心肠，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及享受上帝的同在。每一个月我们就环绕着一个的主题去揀一些的诗篇去来跟大家分享。这六个的主题亦都有它的神学理念在背后的，因为这六个的主题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属性。我们这个上帝它的属性究竟是怎样呢？是信不信得过的呢？值不值得我们信的呢？我们信的上帝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就是那一位很愿意启示给我们的上帝，跟我们讲说话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是关心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并且他是寻求我们， 呼召我们的上帝，最后祂是很乐意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上帝。当我们定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环绕着这个主题，每一个月我们就选择一些的诗篇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盼望藉着这些的主题，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属性，我们对祂更加有信心，我们对祂的敬拜是能够更加是有根有基。所以这六个月的诗篇不是随意这样去揀出来，而是锐意这样去揀出来。诗篇绝对不是坚尼地的，不是和现实没有关系的，相反来讲，诗篇和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让门徒能够有从上而来的力量去过我们地上的生活。讲到这里呢，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开始这六个月的旅程。那这样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诗篇好像其他的圣经书卷那样，都是指着耶稣这一位的尼赛亚而讲的。而耶稣他曾经和门徒讲过一番的说话，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话俾嗰啲门徒听，摩西嘅律法、先知嘅书同埋诗篇上所记嘅，凡系指着尼赛亚而讲嘅，指着耶稣而讲嘅说话都必须应验。耶稣对普世教会嘅心意系乜嘢呢？或者我咁问，从以下的诗篇你看到耶稣对普世教会有些什么的心意呢？诗篇第86篇第9节，主啊，你所做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22篇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的耶稣是那一位普世的主，不是单单是香港人或者韩国人或者非洲人的主，万国万族都要敬拜耶稣，因为耶稣在全世界是掌权。当我们一起研读诗篇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胸怀普世，将耶稣的福音是传到去万国万族，就好像诗篇的67篇第2节所讲，请大家一起读，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锐意建立主门徒是从传扬基督开始，我们一起去敬拜祂，我们一起越来越似耶稣。今天我只是用了诗篇一小部分的经文跟大家分享，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诗篇那个属灵的胃口。请问你是不是正在 期待进入这个研读诗篇的旅程呢？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万国万族的主，并且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有一个的标准去跟随，也都让我们生命里面是能够越来越似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来紧的日子，当我们在灵修里面，我们一起默想诗篇，当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一起去查考诗篇，当我们在讲坛上面一起是去分享诗篇的时候，主愿意你都在当中，你率领着我们教会，并且你赐给我们每一个都有渴求你话语的心，不是单单是明白主你的真理，乃是我们愿意是活出你的真理，使万国都得知你的道路，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